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继续来收听旧约历史书一的第27讲。我是李崇恩，很高兴能够呢在这个课程当中跟良院同学、跟听众朋友呢一起来研习圣经啊，特别把焦点放在旧约的历史书卷上面。旧约的历史书呢有12卷，那我们旧约历史书一呢主要就是处理呢从约书亚记到撒母耳记下的有关的经文重点。所以呢大家也知道了，来到了第27讲，今天呢也进入撒母耳记下11章开始的经文呢，我们这一部分的学习呢越来越接近这个尾声了。但不要忘记哈，完成了旧约历史书一的30讲呢，还有继续下去的另外30讲，就是旧约历史书二，我们呢会从列王记上继续呢研习到这个旧约的以斯帖记的。那完成了60讲呢，希望大家对所有的历史书卷呢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不过当然我们知道时间有限哈，能够在这里研习分享的内容呢也是有限的，作为一个基础可以，但往后更深入的研习圣经呢还需要同学呢自己继续的用心和努力了。今天旧约历史书一的第27讲呢，我们就会看到有关大卫犯罪，还有他犯罪之后所带来的一些的惩罚、一些的后果哈。这个过程呢，都成为大卫人生中的一个的污点。上一讲我们说到，大卫他成为全以色列国的君王了，统治12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他的内部的管制还有外部的军事呢都显得呢相当的成功。但当一个人在成功的路途上呢，其实危险陷阱呢也会越来越多。那大卫呢本人也不是个完美完全的人，虽然说他合神的心意，但另一方面他还是有自己人性的软弱，也会面对试探，也在试探当中呢跌倒犯罪的。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呢这一位以色列最著名的君王，一个功劳显赫的君王，最终呢不能逃过情欲的诱惑。那大卫他的失败也使他的生命蒙上了一个污点。纵然我们欣赏大卫呢他是真诚的悔改，在神的面前认罪，但犯罪之后的那些的后果、那些的惩罚呢仍然，是不能免去的。所以这在大卫的家庭当中呢就造成了伦常的悲剧我们稍后呢就会看撒母耳记下第11章到第14章相关的经文的记载，有所学习，也帮助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呢得到一定的警惕的。崇恩邀请你，可以首先翻开撒母耳记下的经文，翻到第11章，撒母耳记下第11章。我们先来读读1-4节，撒母耳记下11章1-4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亚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 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整个的犯罪的事件呢，那个的开始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当时不用出战，留在耶路撒冷，因此而放松了自己，也失去了应该有的纪律和严谨的生活。大卫这个时候啊，可能已经这个一定的成就了，国家的力量也强大了，要去跟外敌作战呢，大卫可以派遣手下去，那自己呢可以留在这个耶路撒冷的王宫当中。但问题是呢，这样的一种生活，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呢，就令大卫呢陷入了容易被迷惑的犯罪的这样的网罗里。当时呢，大卫也是闲来无事结果呢看到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沐浴，就在情欲的发动之下，也贪爱呢拔示巴的美色，他就犯下了奸淫罪那么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正如雅各书一章十五节的这个的教导一样。大卫没有因为自己犯了奸淫而当时感觉到懊悔，反而呢他先做错了一件事，然后呢又想方设法的隐瞒相关的罪行。首先大卫就把乌利亚从前线召回来，然后呢打发乌利亚回家，希望呢他跟妻子同房，那么呢拔示巴的身孕呢就可以说这是乌利亚的孩子但是呢乌利亚是一个相当忠心的战士并没有回家陪自己的妻子。于是大卫发觉这个计谋呢没有办法实现呢，就进一步的继续的做错事。他吩咐约亚务求了令乌利亚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呢战死沙场。那么这个罪的严重性呢真的是越来越大，一发不可收拾。大卫呢本人呢也无法的自拔一错再错。那么当然这一次的犯罪事件呢，大卫一定有他的那个最主动的部分。但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拔示巴呢，我们也要留意这个的别人的妻子有夫之妇呢，他本身呢也是一个的犯罪犯错的。拔示巴呢总不会不知道在家中这个庭院沐浴，这样的公开呢是会容易被别人看见的，他没有在意自己的私生活。因此呢拔示巴呢他有责任去防止这一类引诱别人的事情发生的，但他没有好好的做好这一步。另外当拔示巴去见大卫的时候如果他是忠于自己的丈夫，忠于婚约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有责任呢拒绝跟大卫一起的。但问题呢拔示巴也没有这样做这也显示了他的软弱，他在这个罪行当中的那一部分。所以呢他跟大卫呢是同样的犯了这个奸淫的罪，而且这个罪最终也导致他的丈夫呢战死沙场。大卫犯罪了，神怎样的来回应，怎样的来看待呢？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我们呢看看经文呢神怎样的对大卫显示出他的公义和惩罚来。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一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呢，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到十四节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从刚才读的经文呢，我们就看到大卫犯罪，他承受的后果和惩罚呢，有几方面的。第一，刀剑必永不离开大卫的家。第二，大卫的妃嫔必被赐给别人，在日光之下与别人同寝。第三，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孩子必定要死。由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犯罪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一个人犯罪也会牵连到他的家庭、民族、他的后代，所以我们真的要谨慎自己，不要犯罪得罪神。当大卫犯罪被先知谴责了之后呢，大卫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呢，还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先知拿单在神的差派之下去责备大卫，先讲了一个预言比喻，令大卫呢气愤难平，然后就直接指出犯了这样的恶事的人就是大卫令大卫呢直接的要面对自己呢隐秘处黑暗处的那个的罪行来。那大卫知道这些事情根本不能再隐瞒，他也感觉到神的愤怒，他也知道对类似的罪恶本人都有愤怒的时候，怎能不去承认，怎能不去面对和处理呢？所以大卫的反应呢，他也立刻的承认自己的罪，没有为自己呢找借口再去做任何的辩护了。因此呢，神也有一个应许，除掉他所犯的这个罪，给他赦免。大卫深深经历到他活在罪中的痛苦，那有关的这个情感的那种的苦痛呢，大家可以翻开诗篇51篇，看看大卫在诗歌当中怎样的反应自己犯错痛悔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卫向神认罪蒙神赦免之后呢，他可以重新的投入一个跟神的关系正常的那种的生活里，重新的找到自己的平安、踊跃、生命的欢愉。除了这一方面我们看到大卫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呢，另一方面当大卫知道神发出对他家的这个预言呢惩罚的事情之后呢，大卫终日进食祷告，他希望求神回心转意，使他和拔示巴所生的孩子不用死。但后来当他知道孩子已经死了，大卫就停止祷告，起来洁净自己，进入耶和华的殿来敬拜神。由此呢，可以看到大卫是完全顺服神的主权的，他希望表达自己争取令孩子不死的这件事情。但问题整个的安排已经是在神的心意当中，而且这个孩子的死呢是涉及父母的这个罪而导致的时候呢，大卫最终呢要承认这是神的主权， 这是神的管教。大卫犯罪带来了整个大卫家族呢相当严重的恶果哈，所以从这个第十三到第十四章呢，我们看到神所命定的那些惩罚呢就相继出现在大卫的家中。大卫在家庭里呢，他要面对一连串的子女之间的那些的悲剧，包括了乱伦，包括了背叛，包括了自相残杀等等，这连串的悲剧哈，是大卫犯罪带来的恶果，也是呢令大卫呢一直要承担的伤痛。首先我们看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这里呢就说到暗嫩奸污了他玛。暗嫩是大卫的儿子，但是呢他侮辱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整件的事情呢都是啊违反道德伦常，令人看了不耻的。大卫的儿子暗嫩因为喜爱妹妹他玛的容貌，就想去亲近她，结果呢弄得自己日渐消瘦，而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啊，他也不惜用阴谋诡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等到他的计谋得逞了，强迫他玛跟他同寝，玷污了他玛之后呢，暗嫩呢又表现出啊一种呢恨恶他玛、厌弃他玛的这样的反应来。在整件的事情当中呢，我们看到哈、一个人单单讲求满足个人的欲望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失去理智，甚至哈、不择手段的妄顾法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很容易把自己陷在罪里，而且呢无法自拔的。那暗嫩呢就是走上了这一条不归之路哈。他玛呢很清楚地指出暗嫩的所作所为呢是不对的，因为摩西的律法明明写着不可奸淫。此外哈、同父异母的兄妹结合呢已经哈、在律法上呢写明呢是不容许的。因此呢暗嫩真的是犯了大罪。而当暗嫩要强行玷污他玛的时候呢，他玛本来就指出暗嫩的罪行来，而且他玛也说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那他这样说呢，我们推想一方面是要指出暗嫩的过犯，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令暗嫩误以为呢可以循着另一个正途来迎娶他，帮助他可以暂时呢脱离暗嫩的手。可是呢他玛最终还是被暗嫩所玷污了。那这件事情呢当然不能隐瞒很久哈，很快呢这个家里的乱伦的事件呢大卫也知道了。大卫知道了之后，他对暗嫩的行为呢显得十分的愤怒。好，他愤怒，但大卫做什么呢？他并没有对暗嫩采取任何惩罚的行动。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暗嫩在大卫家中呢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大卫没有严惩暗嫩呢？那一方面啊，我们啊所知道的资料呢就是大卫呢的长子就是暗嫩，可能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呢，所以大卫就爱他。暗嫩呢也可能就是大卫王位的继承人，所以呢大卫也出于保护的心呢，希望哈、能够帮助他啊日后呢来继承王位。但当然呢大卫这样做呢是不对的，因为管教儿女呢是父母的责任，父母不能因为疼爱儿女就呢啊把儿女呢给宠坏，放纵他们任意去作恶。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呢没有好好的做好这个管教惩罚哈。而另一方面呢，大卫可能也问心有愧，他过去曾经犯过奸淫罪， 真的是其身不正，他怎样的管教自己的儿女呢？其实大卫经历过这样的失败，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呢，如果他自己愿意去面对，愿意呢跟子女呢去分享哈自己的痛苦的经历的时候呢，说不定他是最能够帮助暗嫩从最终走出来的那个人。但大卫呢自己知道犯错了会有惩罚，但问题呢他却没有哈因着暗嫩去惩罚他儿子所犯错的这些的行为。最终我们想哈，大卫或者有另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也不愿意被别人知道自己家里的丑事，父亲这样，儿子又这样，所以呢就把事情呢给隐瞒起来啊，没有的去追究，也没有惩罚他的儿子暗嫩。大卫没有惩罚暗嫩，也种下了家庭的一场的祸患，令大卫家中呢兄弟相残。他玛是亚沙龙同父同母的妹妹，而当亚沙龙知道暗嫩玷污了他玛之后呢，他其实已经起了一个报仇的这样的想法。不过呢，亚沙龙静待时机，设下计谋，要在往后适当的时间呢杀害暗嫩的。那亚沙龙呢就借着剪羊毛的日子设计杀害暗嫩这件事呢，他是要为妹妹他玛来报仇的。好，你可以说呢，亚沙龙这样做真的是伸张正义，但他的动机要令犯罪的人得惩罚这一方面呢是合理的，但问题是他用的方法是错误的，他用谋杀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呢也是把自己陷在罪里。当亚沙龙杀害了暗嫩之后，他知道自己闯祸也恐怕呢他的父亲大卫追讨他的罪，所以呢就逃跑到基述去。一方面因为基述并不是由大卫所统治的，另一方面呢因为基述王达买呢是亚沙龙的外祖父，他可以在外祖父的权势之下得到保护。好了，亚沙龙呢杀了自己的兄弟暗嫩，那大卫的反应是怎样呢？撒母耳记下13:39最后一句呢是说大卫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那大卫作为一个父亲呢，的确不是很尽责的也不是呢很好的一个的父亲啊。在事情产生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之后呢，大卫想念亚沙龙。当然作为父亲思念自己的儿子呢是可以理解的，但好像呢大卫又很容易忘记了亚沙龙所犯的大错。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大卫要去进行管教的时候呢真的有很大的限制，因为他本人是犯错在前，他也知道现在是承担着他犯罪所带来的在家庭当中的恶果所以要他很严格的去施行一些管教呢，看来已经真的不容易。另外他之前放过了暗嫩，那这一次又怎能呢严厉的追究亚沙龙呢？所以没有这个一致的标准的时候呢，就很难的秉公办事，很难在家庭当中呢有一个合宜的管教了。今天在我们这一讲呢，最后我们会看撒母耳记下的14，就是呢关于亚沙龙跟大卫之间的那个父子关系我们再来看看撒母耳记下的14。亚沙龙杀害了暗嫩之后呢，就畏罪潜逃。大卫呢始终没有直接的把亚沙龙他的儿子召回耶路撒冷。那事情呢就是大卫的矛盾呢，他又想念儿子，但又没有把他召回来。当时呢 大卫的臣子约押就很明白大卫心中的疑难，于是呢，在第十四章我们看到约押请了一个妇人来虚构了一个案件，借此向大卫求助，说服大卫准许押沙龙呢可以回到京城。在暗嫩死了之后呢，亚沙龙很可能呢就成为大卫的继承人哈。所以当这个妇人来见大卫的时候哈，他就希望说服大卫让亚沙龙回国。当时这个妇人呢指出了三个要点，大家可以参考经文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三方面的要点就是说呢，大卫不许亚沙龙回国呢，这是错害了神的子民。自从暗嫩死了之后，亚沙龙被视为大卫的继承人，大卫不下令使亚沙龙可以回国，岂不是使他们将来没有了君王吗？这是劝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大卫既然免去妇人儿子的刑罚，不准许报血仇的人加害他的儿子，岂不是说亚沙龙的刑罚也可以免去吗？这是劝说的第二点。劝说的第三点就是暗嫩的死已经无法挽回了，而神又是一位怜悯人不夺取罪人性命的神，那么大卫又为什么坚决拒绝亚沙龙回国呢？结果呢，大卫就答应了让亚沙龙回国。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呢，我们就看到哈亚沙龙回国之后的相关的记载。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亚沙龙呢非常的得到以色列民众的那个的喜爱尊崇的，另一方面呢，十四章最后呢也说到了亚沙龙终于呢可以跟他的父亲大卫见面了。那亚沙龙呢在王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亚沙龙亲嘴哈，带来一个呢父子和好的这样的场面。说到亚沙龙受民众的欢迎呢，似乎啊那个焦点呢就集中在亚沙龙的外貌，他的俊美哈、受到大家的那个的爱戴。不过呢，圣经一再的提出啊，我们不要单看人的外貌，更要注重人的内心。那亚沙龙的内心，他的心灵是怎样的呢？其实呢，亚沙龙犯了流人血的罪，但他并没有为自己这件事情呢认罪的。在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也没有主动的要求去见大卫，向大卫来认罪哈。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两年的时间，仍然没有机会见到大卫。于是有一次、两次，他打发人去叫约押来见他，但约押没有理会。这个时候，亚沙龙呢就放火把约押的田给烧了，迫使约押来找他，并且要求约押在王面前呢为他讲好话，令他有机会见到大卫。由此可见，亚沙龙呢也是一个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呢，内心呢也相当的诡诈。由于亚沙龙心术不正哈、所以稍后他就决定呢谋朝夺位，要作乱，这也成为了大卫作为一个父亲呢伤痛的事件。他的家庭呢，这些的惨剧呢，悲剧呢，还没有结束。那亚沙龙这个背叛呢，我们留在下一讲继续来分享了解。愿神赐福给你，再见。